啊，弟兄姊妹，我们在晚上开始交通之前，我们还是有点祷告。我们请大家低头闭眼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晚上我们能够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同来到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你的里面的确有安息。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不论这世界如何的翻腾，情况如何的黑暗，主啊，在你里面总是有平安。主啊，在你里面总是有供应与扶持。主啊，当我们晚上一同聚在你跟前的时候，愿意主你自己分别这段时间，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也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亮光中能够真实的能够得以见光啊，我们能够看见你，我们也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啊，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年日，在最后这一段时间，在你回来之前，我们心能够真实被鼓舞激励，我们能够起来快跑跟随你。主啊，我们将底下这段时间恭敬托在主的跟前，主啊，不论是说的，不论是听的，我们都一同在你跟前蒙恩典，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同交通第32课，从编号145到148。好，我们就请大家先翻到145啊，编号145，这是有三段经文的记载，这个三段的经文所记载的是同一个事件，是关于有两个瞎子，他们眼睛因着主的医治能够得以看见的这件事情哈。好，那我们知道这边，那我就先把这三段经文记载里面所提的这个事件的内容先跟弟兄姊妹稍微交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在第145，实际上在我们今天要交通的四件事件里面呢，145跟146这两个事件都发生在这个耶利哥城啊。那我们知道在耶利哥城是在旧约里面，我想大家对耶利哥城都相当的熟悉哈。那在这是当初旧约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所碰到的第一座城，他们在一边把这个城攻下。那因着这个城呢，当时抵挡神的工作啊，以至于当这个神被倾倒之后，神就借着神就这个咒诅这个耶利哥城啊。这边讲提到说，约书亚借着约书亚叫众人起誓哈，说有兴起重修耶利哥城的人呢，当在神的跟前受咒诅啊。那他立根基的时候呢，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呢，必丧幼子。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耶利哥城实际上在当时呢是一个受咒诅的地方。那不过后来我们知道借着以利沙的服事在这边恢复了之后呢，又有耶利哥城的建立哈。那这边在编号145号这边呢，这三段经文，马太福音20章、马可福音10章跟路加福音18章，这里面所记载的呢，是特别是讲到有两个瞎子啊。那在这边讲到两个瞎子呢，他们是在耶利哥城那里呢，他们得主的医治。那在这边可能稍微做一点解释哈，在耶利这边讲的说有两个瞎子哈，这个马太这个是记载是两个啊，那。对，那后来呢到了马可呢，这边是讲到一个讨饭的瞎子。在那这边这个马可所记载的讨饭的瞎子还特别把他的名字给他记载出来哈。他的名字叫做巴迪买，那巴就是儿子的意思，迪买就是这个他父亲的名字。就在讨饭的这一个人呢，这个瞎子呢，他的名字呢，他实际上是迪买的儿子啊。那在路加福音这边呢是记载的一个瞎子。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读经人都在这个点上面呢都有这样子的领会哈。那实际上呢，当时在这个事件里面呢，实际上是有两个瞎子。那其中呢一个呢就是叫巴迪买，是迪买的儿子，这可能是这个马可所认识的，所以特别把他的名字所记载下来啊。那不过在这一件事里面所发生的事件呢，是应用在这两个瞎子之上啊。另外一个点呢，可能弟兄姊妹也稍微注意到，在马太马可呢这边讲到说呢，是他们出耶利哥城。那到路加呢这边一开始是提到说呢，耶稣将近耶利哥城， 所以这个出跟进呢，这靠近，这个进当然是靠近的意思了。那这边所提到的呢，实际上是跟当时的这个背景有一点相关哈。那我们知道耶利哥城后来有重建，不过呢，在这个希律王的期间呢，有旧城，也有后来建立一个新城啊。那这个事件所发生的呢，这两个瞎子呢，应该是在新旧城中间的一个通道上面。所以呢，这个是在马太马可这边所记载的，是他们出了旧城要进新城的路上啊。所以呢，这边路旁有两个瞎子啊。那我们知道呢，其中就是一个叫巴底买的哈。那我们知道在瞎子啊，特别是在当时旧约的时新约的时代，主耶稣的时期呢，这个瞎子他们是没有是需要是没有办法自立生活。他们需要许许多多的帮助和扶持哈，那他们看不见他们前面的方向。不过呢，这两个瞎子又很特别啊，当他们在路边听见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在一边就大声的呼喊，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我们知道这个瞎子啊，他们在生活里面有许多的不便，知道自己有许多的需要，可是他们因着这个需要呢，他们在主的跟前有一个呼求啊。那这个呼求里面呢，实际上让我们看见他可能是所听闻的，或者他里面有一点的开启。他们看见他们所呼求的这一位呢，乃是讲的是主啊。这个主呢，这个原文的意思呢，里面是带着完绝对的主权，在事情上面呢，他是有绝对的权柄，并且呢，他呼求耶稣呢，乃是叫是大卫的子孙。啊，我们知道这个弥赛亚呢是从大卫家出来的，这个大卫的子孙所讲的呢就是那位即将来的弥赛亚。所以这两个瞎子他们里面虽然说他们肉眼看不清楚，可他们里面呢却是有点的认识啊，他们看见即将来的这个耶稣要从这边来的时候呢，知道这一位不是普通的人，这乃是在凡事上面有完全主权的那位主，并且呢他也就是大卫家出来的那个弥赛亚。并且呢他们在这边呼求啊，求主能够来可怜他们。那不仅仅是，所以他们在他们里面所看见的，看见耶稣呢，他不仅仅是满了权柄满了能力，并且呢他里面是满了怜悯跟恩典。主能因着他的权柄跟能力，主也肯因着他的怜悯跟恩典。主能医治他们，主在怜悯中呢也体恤他们，也愿意来这么做。所以他们在一边呼求，就在一边呼求的时候呢，很特别，在那个时候呢，众人呢、跟与耶稣同行的，或者在一边是当时在一边围绕的拥挤围绕的一般人呢，他们在一边责备他们啊，责备他们呢，叫他们不要出声啊，不要再不需要他们再叫哈。那可是呢，这两个瞎子呢，他们心里面的看见，虽然说外面环境有拦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这个其中一位的话，当你在边呼求求主，因着你的需要在主的跟前呼求，而在这个时候呢受了责备，说你不要再叫了，那我不知道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啊？可能受到一定要拦阻，我们就有点退后了。可是我们看见呢，这两个瞎子呢，他里面却是不放弃啊，因着他所看见所认识的呢，他们持续的把他们的需要摆在主的跟前，他们在信心中不灰心不丧志，直到他们的呼求得着垂听哈。那我们感谢主啊，这个他们之所以能够有这样子在主的跟前呼求呢，是因为他们心里面呢看见了主是谁。那主在这个时候呢，虽然说众人在那边责备这个瞎子要他们不出声，可是主在这个时候呢却是站住了。我们的主实在是怜悯人的主，主知道人的需要，我们只要把需要带在主的跟前，他就按着他的怜悯，按着他的恩典来扶持来供应我们。那主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站住啊，并且叫人把这个瞎子带到他的跟前。那主就问他们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特别哈，我们主是万有全知的神，可是他却问这个瞎子，瞎子恐怕大家周遭的人看的都知道瞎子应该需要什么嘛。那可是呢，主对这个对这瞎子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这个瞎子的回应呢，说，主啊，我要看见。 主知道这个瞎子真实的需要，可是主这个问题呢，摆在这个瞎子的跟前呢，要瞎子也知道他的真实的需要。弟兄姊妹，如果主今天向我们显现，主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不知道我们的回答是什么。我们真实知道我们的需要吗？有时候恐怕我们还不是那么确定哈。那可是呢，瞎子这边呢，这两个瞎眼的呢，他们里面却有一个真实的确定和需要，他们知道主啊，我要看见。那这也是正是主知道他们心中的真实需要的那一个点。那因此呢，主在这边呢，就这边讲说，耶稣又动了慈心啊。这个在原文里面呢，讲的说这个动了慈心呢，就是与他同情 ，compassion。主不仅仅看见他们的需要，并且他在感觉里面呢摸到他们的感觉，主就这样子来服侍了他们。当他们把他们的需要带到主跟前的时候，主能够体恤并且能够摸到他们的感觉，并且主就摸了他们的眼，使他们能够立刻看见。他们眼睛能够得以看见，他们不仅仅是这个肉身的眼睛呢，他们那个视力能够恢复了，能够得着看见他们周遭的环境，周遭的这个物质的世界，并且呢，他们灵里面的眼睛能够得以被开启。我们看见接下来是发生什么事情哈？当主说，当他们的眼睛能够被开启看见的时候呢，主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主在这边并没有要求他们来跟随主，主这边只是讲说：“你的眼睛看见，你可以走你自己的路了。”可是我们看见呢，这边他们所做的回应呢，却是。他们就没有拣选走自己的路，这个瞎子呢，而是甘心乐意的降服在主的跟前，他们就开始做了跟随主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这个主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不仅仅是让他们的肉身的眼睛能够得以得着视力，能够看见周遭的环境，并且让他们灵里面能够看见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他们看见主就是弥赛亚，就是他们等候的君王，并且他们经历到主的恩典，使他们愿意甘心的降服在主的跟前，能够做跟随主的人。也因此他们不仅他们身上把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把荣耀归给主，并且呢也因着他们叫众人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在主的跟前蒙恩的经历，是不是？那很多时候在我们未信主之先呢，我们都是瞎眼的，我们看不见神，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要何去何从，我们人生就在地上这个数十寒暑然后就结束了，那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将来要去哪里，不知道人生的目的方向跟意义。可是主的恩典临到你和我，使我们的眼能够得以开启，就好像那个不知道大家都，我想大家都记得这个惊人恩典哈，这首诗歌这个作诗的约翰牛顿他里面也有这样的经历，他说他以前是眼瞎的，可是现今呢能够得以看见。我想这都是我们蒙恩在主跟前的人的共有的经历我们原本都是在黑暗里都是瞎眼的，可是因着主的恩典的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如今眼能够得以开启。可是呢，当我们能够得以开启，眼得开启的时候呢，当主说你去吧，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点上面我们愿意来拣选跟随主，就如同那个瞎子一般这个主盼望我们能够来跟做一个降服并且来做一个跟随主的人。主在我们在他我们的神，他是有恩典的神，他不吝惜他的恩典，他盼望将他的恩典赐给所有需要在能够来他跟前的人。可是呢，这个是主的救恩的一步。那不仅仅主的恩典要临到我们，并且呢，在主的恩典中呢，他盼望我们做跟随主的人。就如同这个瞎子一般能够不仅仅让我们能够得着主的恩典，也能够在主的恩典中呢，我们能够来跟随他的脚中来走这一生的道路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一段的记载讲到主在这个瞎子身上所施的恩典呢，我们看见这个瞎子的眼睛得以开启，他们做了跟随主的人也许很简单的两句话呢，就是 也许两句话吧，眼睛得开启，然后并且呢跟随主啊，我们感谢主，这借着这一段事，这一段记载呢，让我们看见主在我们身上，不仅是在这两个瞎子身上，也是在我们众人身上所做的工作，并且所要得着的。好，那也许我们就继续往前啊，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事件的记载。这个事件也是发生在耶利哥城，在编号146。这一个记载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关于撒该的故事啊。这个撒该的故事啊，我想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是一个救恩在人身上做改变工作的一个记载啊。那我们知道这边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记载呢，这个撒该啊，他是一个税吏长啊。我们知道在做收税的人啊，在哪个时代都不受欢迎的，对不对？现在的 IRS 啦，现在的 IRS 啦，跟过往以前那个，特别是在耶稣的期间呢，这个税吏啊，他们是被大家公认的罪人。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帮着罗马政权来欺压自己的百姓，来剥削并且剥削，并且能够来这个压榨自己的同胞啊，所以这个是为当时犹太人所唾弃、所轻看的一般人。那这个，所以他们是公认的，和这个娼妓呢被公认成为是罪人啊，是大家所不愿意接近啊，大家所讨厌的。那在这个税吏的里面呢，撒该啊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做得很好啊，他这个欺压各方各面都好像很得法，所以呢，他现在呢变得在税吏里面，他做一个税吏长啊。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大约可以想象得到啊，他在所处的这一个他所处的这个环境的里面，他自己在自己的同胞的当中，大家是远远的离他而去哈，不愿意跟他靠近的。而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因着欺压自己的百姓呢，使他手中，他是这边记载他是一个财主，他是做税吏长，因着欺压自己的百姓，他用尽各样的办法呢，使得他自己积蓄他自己的财富，他做一个财主哈。那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关于撒该啊，这个撒该这个名字，他的这个名字的原来的意思呢？这个里面是讲到纯洁无邪啊，这个很特别哈，这感觉上有点讽刺。撒该他可能他父母对他的一个期盼期许，盼望他将来做一个非常单纯无邪向着神的人。可是如今呢，不论怎么样子环境的变不知道是怎么样子的原因呢，以至于落到他现在是在那个时候呢做了一个税吏长啊，在那边成为一个大家所厌弃的一个人哈。那我们知道啊，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第一节路加福音19章第一节的第十节里面讲到，当主在第十节里面做一个结论的时候呢，他说到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这边特别讲到呢，特别就是以撒该做一个例子，这个撒该本身就是一个失丧的人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他虽然撒该他在物质上面呢生活非常的富裕啊，他手中的这个积攒的钱财很多，可是他却是一个失丧的人啊。这个失丧啊，这个意思里面就讲说他是一个找不到路回家迷路的人，或者呢他失去一些东西的人啊。这个他一方面他不知道他生活的方向、目的跟意义，另外一方面呢，从神造人的角度来看呢，他也失去了神造人当有的方向、目的跟意义啊，所以他是一个失丧的人。他在他的声音这样子呢，他在生活里面所显出来的，他不顾人的需要，他不怜悯人。我们知道在这个税吏长啊，在那个时候他要征税的时候呢，他心是要狠的哈，要冷的啊，他里面没有怜悯，他没有怜悯心呢， 连你的心肠他也不顾及人的需要，并且呢，因着这样子他没有任何的朋友，虽然说他财务积攒了很多，当一个人变得孤单，手中仅有钱财的时候呢，这个钱财就成为他唯一的依靠。啊，他虽然财物质上面非常的丰富，可是呢，这也是他唯一所有的。那他因着这样子呢，使得生活上面呢，跟人没有太多的接触，人人都不喜欢他。他虽然说物质丰富呢，可是他的生活里面却是相当的孤单、寂寞，没有喜乐。哦，我想这个让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大概撒该在当时的光景，当时所处的环境。那我们现在再往下看呢，那发生了什么事哈？那这边提到说，当耶稣要进了耶利哥城，从那边经过的时候，那撒该在这边风闻了耶稣的服事，略略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他这边讲到说，这边的记载讲到说他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在原文的翻译里面特别讲的是要看呢，这个有一个寻求，有一个里面的心态的描述，它里面有个渴望啊，他渴望盼望能够看一看耶稣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人啊，这可能也是神在他里面动了一点的功，在他里面做了一点的吸引，他听见了，他也知道他自己所处的光景，虽然说手上很丰富，物质丰富，可是灵里面相当的贫乏孤单，那他听见了耶稣从城中要经过，他就盼望能够看看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所以他就急忙的往前去。那他就是，可是呢，当时啊，他要去看耶稣，这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碰到了两个拦阻。第一个呢，是他自身的，个子长得矮，他看不见人。第二个呢，当时围绕的主呢人多，他也看不见啊，这外面的拦阻。所以呢，以至于到一个点上面呢，他就爬到一个桑树上去，跑到桑树上面，为了要看耶稣，所以也看见。当一个人里面主摆下一点点的渴慕的时候，有时候是让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克服一些外面的阻碍啊，人的不足，还有环境上面的一些的拦阻啊，所以这个撒该亚他就爬到树上去，他盼望能够要看耶稣。没想到呢，他一爬到树上去要看耶稣的时候呢，主在那边呢，耶稣啊到那边是抬头一看，主先看到他。啊，他要看耶稣，实际上他却没想到呢，主在那边寻找他。啊，我们因为在第十节里面讲说，主来啊是要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撒该就是那个失丧的人。那主来耶利哥呢，就是为了寻找这个失丧的人撒该。当撒该爬到桑树上看耶稣的时候，实际上耶稣抬头就看见了撒该，并且呢，对撒该说，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我们感谢主，因为主实在是知道我们的需要，知道撒该的需要哈。那并且呢，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了撒该，知道他来寻找来拯救撒该，在那时候他就对撒该说，从树上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当主说话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撒该在这个点上面他对主的话语有一个接受，并且有一个顺服啊。那所以他这边就记载了，他就急忙的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话语的上面呢，如果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听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蒙福的一个反应啊。我们应当相信并且接受顺服啊。这个撒该就急忙的下来在那边呢就有一个欢喜我想这个撒该在他里面呢，可能已经很久都是处在一个孤单寂寞没有喜乐的光景当中，可是在这个时候他愿意顺服并且接待主的时候呢，这个喜乐就充满他就欢欢喜喜的能够来接待耶稣哈。那当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当他接待耶稣的时候呢，当时在做那个众人里面呢，大家就有一些很不一样的反应了众人就觉得说，哎呀，怎么这个耶稣竟然到罪人家去住宿哈？那不过在这个撒该的里面呢，却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不同的反应。那当耶稣到撒该家的时候，撒该就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那耶稣就说呢，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那我们看见这个撒该，当撒该接纳主，接待主到他家里面的时候呢，或者说撒该接待主进到他生命里面的时候呢，在撒该的生命里面起了一个极大的一个转变。啊，我们看见他这边讲的说，他要把一说他这个是这个不是主命令他的，也不是主教导他的，啊，这个主并没有跟他说他该怎么做，可是就因着他接待主到他的生命里面，在他里面就有一个自发性的一个转变，他就主动的对主说，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啊，我们之前讲到他向的人是没有怜悯心的，他可能眼中看的都是钱，他心里面想的也是钱，或者是在一边脑筋在一边转的呢，是怎么样能够收刮更多的钱。可是在这个时候，当他接待耶稣到他生命里面的时候，他里面开始有了一个怜悯的心肠，他说他要把他一半所有的分给穷人，他开始能够顾及到人的软弱。在他之前没有碰到主之先，他是带着一颗实心，又冷又硬。可是当他接纳主到他生命里面的时候呢，他里面的实心变成肉心，他开始有感觉了，能够顾及到别人的需要。那这个，然后他这个开始呢，有一个怜悯的心肠，不仅仅是这个顾及到人的需要，他这边还提到说呢，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以前他讹诈人了，他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可是呢，现在他突然发现他以前所做的是错的，他觉得发现这个是讹诈，啊，那在这个点上，他良心里面呢也开始有回应，啊，良心里面有感觉，对他里面有责备，他觉得他需要在这个亏欠人的点上面呢，能够有些的补偿哈。那因此，这边主为他做一个见证，主自己的印证，主说呢，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啊，这边讲到说呢，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主的跟前蒙恩典呢，还不仅仅是主救我们，给我们留借着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为着这个他的宝血，我们感谢主，主救离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的刑罚。这个死亡的咒诅，为着这个我们感谢主，主也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为着这个我们感谢主。可是救恩的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呢，还不仅仅停留在这里，他还要继续往前，在我们生命里面做那改变的工作。这个是我想大家现在都非常熟悉的，这是讲到在我们魂里面的救恩。主在我们的心思，在我们的情感，在我们的意志里面继续做他拯救的工作。那我们看见撒该，他原先是在这个，他认为他自己拥有很多的钱财，他以为他拥有钱财，实际上他是却被钱财所捆绑。那如今呢，这个主在他的恩典在他的身上做了释放的工作，并且呢，在他身上做了一个改变的工作。所以最后呢，主在这边做，在这件事情上面，在第十节这边做了一个总结的一个结语啊。主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边特别是讲到说，我们的主来到这个地上，他的目的，他人子来就是为了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弟兄姊妹，主来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不原本都是失丧的人吗？我们原本都是不知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上，我们也原本也失去了神当初造我们当有的价值、意义跟目的。可是人子来是为了来寻找你、寻找我，我们这个世上的人，无论我们当初所处在什么样子的环境当中，就如同主到了耶利哥这一个被咒诅后来被恢复这个城市的里面，主也在我们在所咒诅各样的情况的里面，主遇见了我们，那他在我们身上做那拯救的工作，那 主在我们身上做拯救的工作，不仅仅把我们从罪的咒诅里面救出来，并且把我们救到他的荣耀里。这个是拯救工作的这个目的，是把我们带进到他的荣耀中，能够使得我们与他，我们能够有他自己的形象，我们能够像他。这是主在我们身上所做拯救的工作。如在那个时候，主说这个救恩临到这个家，那如今呢，这个救恩也正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为着这个呢，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好，那也许我们就继续往前，我们再看下一个记载。这个记载呢，这个事件呢，是在路加福音第19章，从第11节到第28节。这边是所记载的，是讲到十个仆人跟十锭银子。那我也许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哈。那在这边所记载的呢，是当时碰到一个背景。这边讲到说呢，是主耶稣啊要快靠近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当时与他同在的众人呢，有他们里面这意念上面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他们觉得说呢，神的国快要显出来了。并且呢，因为又快靠近耶路撒冷了，他们的意念里面呢，认为主耶稣还是要进到耶路撒冷去登基得国。他们所想到的呢，还是这个地上的国度跟权。他们在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在他们这个众人的心思那个意念里面呢，还是这个关乎到地上的国度跟权柄。他们以为耶稣要进到耶路撒冷去登基去得国。那因着这样子呢，主在这边就讲了一个比喻。这边是特别是讲的一个比喻。这边所比喻所讲的乃是真实主得国的一个光景。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边所讲的，我们看见这个比喻里面呢，这边讲的有一个贵胄。那这个贵胄呢，他是要到远方去，要德国回来。那这边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贵胄本身呢，就所讲的乃是我们的主自己。我们的主呢，他是要回到父神那里，要回到他自己天上的宝座之后呢，在荣耀中显现，能够德国回来哈。那可是就在这个贵胄要离开之先呢，这边他又提到了，这边有就讲了这个跟那个十个仆人呢，十个仆人他叫了十个仆人过来，就给他们十锭银子。那我们知道啊，这边这个仆人所讲的呢，这个是讲的是基督徒啊。那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啊，我们身为基督徒，实际上弟兄姊妹，我们有两个身份啊。我们不仅仅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服侍主的仆人。那我们知道做儿女啊，这个是享受父神一切的供应啊，一切的丰富，我们就是在一边接受。那做仆人呢，做仆人是要为了要讨主人的喜欢，所以我们是应当是摆出，我们是应当是奉献啊，能够来满足主人的需要。可是做基督徒，我们是两面的身份都有，所以我们一方面从主那边得着供应，得着恩典，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借着所得着恩典呢，能够来服侍主自己，让主能够也得着满足。那这边讲到这个十个仆人呢，我们知道这个十是完全的，那个它的意义呢，是特别是讲到这个完全的意思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十个仆人代表所有的基督徒啊，这个没有一个例外的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方面做神的儿女，另外一方面呢做神的仆人啊，没有人例外哈。那所以这边所提到呢，正是所讲的正是我们。那这边提到说呢，每一个仆人呢，这个贵胄在离开之前呢，他有十锭银子给十个仆人，这每一个仆人都拿了一锭银子啊。那这个一锭的银子呢，是在当时的这个所用的币值呢，大概是叫做弥拿哈，大概是一般人大概是100天的工资啊，所以不少啊。那所以每一个仆人都拿到一锭银子。 那我们知道这个在马太福音第25章啊，那边有讲又讲到另外一个比喻哈，主讲的另外一个比喻，主在那边的比喻讲的说1000两、2000两、5000两啊，那那边所讲的呢，很清楚的看见主跟我们讲的乃是主所赏赐给他仆人的恩赐跟才干啊，最少每一个基督徒，所有的神的儿女在主的跟前都得着了一份恩赐，我们最少都拿到了1000两啊。那在那个比喻里面呢，这个是拿到1000两呢，常常觉得我们拿的不多呢，所以我们就不用啊。实际上呢，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光景啊。不过呢，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25章那边讲的1000两、2000两、5000两，这边所讲的乃是我们在主的跟前所得着的恩赐啊，每人都有，可是呢，我们恩赐的大小不一样。啊，有的是1000，有的是2000，有的是5000。可这边所讲的呢，是每人都是一锭银子。啊，这边所讲的呢，所讲的并不是恩赐。那这边所提到的呢，乃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跟前所得着的生命，所得着的恩典，并且呢，所得着服侍的机会。啊，因为这边也是讲到是仆人。啊，所以在这个点上面呢，我们每一个属神儿女都是一样的。这个没有大小的差异啊，我们在主的跟前最每个人最先所得着的最初所得着的都是一锭银子。好，那所以从这个点上面呢，我们看，那我们就再往下看，每一个人都得着了一份的恩典，得着了主的生命，并且得着服侍主的机会。那这边呢，这个贵族在走之前呢，他给这个一锭银子目的是什么呢？要他们去做生意。我想大家做生意啊，可能我们当中真实做生意的不多啊，不过最少我们大概也知道做生意大概是有一些的交易，对不对？有进有出啊，那有一些的 transaction 啊。那在这个出入的里面呢，实际上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让我们看属灵的角度来看呢，就提到说我们有一些的舍去，有一些的得着啊，我们舍去了我们的己生命，我们得着基督的生命啊。那这边这个贵族在走之前呢，盼望他的仆人能够借这个一锭银子能够赚得更多。那在我们属灵的上面，当主在回到天家之后呢，他也盼望他的儿女，他的仆人在地上呢，能够生命也能够更多的舍去自己的生命，能够更多得着他自己生命的丰富啊，这叫做做生意哈。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生活里面呢，我们能够来学习跟随圣灵，学习来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能够来能够抓住每一个能够来服侍主的机会啊，这叫做做生意。那我们这边也提到呢，这边在这一个比喻的里面呢，提到说这个贵族他回去了以后呢，一直要等到他回来。这个生意做到什么时候呢？做到他回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呢，主量给我们的这一个是有一定的时间的。啊，这一个时间呢，不是这样子一直持续下去，没有终了的。这个时间呢，是会告一个段落，到告一个终结的。那在这个时间告结束之先呢，每一个时间，每一天呢，都是一个机会，都是一个做生意，能够在生命里面能够更多学习来跟随主，更多在生命里面能够成长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主这个贵族当初要离开对仆人的交代，这也是主现在对他儿女们的心意哈。那这边也提到说，所以当这个贵族回那个德国回来的时候呢，他要跟仆人算账啊，这仆人要在这个贵族他主人跟前要交账的啊。这边提到说啊，这边所记载的这个很，这边所记载的很特别，他这个当这个主人回来要跟那个仆人算账的时候呢，他提到说他们这边主人所盼望所要算账这个点是算在什么点上面？就是算说他们到底赚了多少啊？这边主人并没有说他们到底是赚是赔啊，所以可见是稳赚不赔的。那只是问题呢是赚多少啊？那是赚多少？ 那这边到底是赚多少呢？是到底有多丰富呢？这个生意的结果到底如何呢？在这个十个仆人里面呢，其中有一个他就是一个赚了十锭银的仆人，他原先拿着了一锭银子，现在赚了十锭银子。那我们知道这个仆人呢，这边所记载的，他实际上这个仆人是知道神的，知道这个他主人的心意的啊，他知道这个主人盼望他能够殷勤的交易啊。我们身上的运用呢，就提到说，我们知道主在我们身上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的成长，能够变得更多的丰富啊，我们能够更多的把握机会，能够来服侍主。那能够并且呢，从一锭银子呢能够变成十锭银子。那因着这样子，这一个主人对他的反应呢，是他一个称许啊，称许说他乃是忠心良善的仆人。那这边提到说，主在那边讲到什么呢？啊，这个主人在那边讲到什么呢？他是在小事上忠心啊。那因着小事上忠心呢，所以呢，他能够管呢十座城，因着十锭银子的关系。那所以我们看见了，当这个主人离开的时候，他把这一锭银子交给他的仆人，每一个仆人实际上所交托的、所信托的，不过就是一件小事而已。可是在这个小事上面呢，这个主人所要找的是什么呢？找的是忠心，看这个是良善啊。那这一个赚到十锭银子的这个仆人呢，他在这个点上面他殷勤的经营，所以呢，主在这边讲的说呢，这他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在小事上忠心。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弟兄姊妹，当主将他的生命赏赐给我们，将圣灵赐下，如今我们在我们今生的生活的里面，实际上我们所碰到事情大事恐怕也不是太多啊。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好像也觉得蛮规律蛮平凡，有时候也平淡，好像碰到就是那些人就是那些事，一堆的小事啊。可是呢，主在这边所要的呢，就是在小事上忠心。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的小事是什么小事呢？我不知道我们在这些小事上面有没有忠心呢？啊，那主在这个在他回来之先，这就在这一段的时间的里面，是他所量给我们的机会啊。我们看见当时这些的仆人，就着他们在主所跟前所领受的那一锭银子，他们怎么用，成为他们在是主给他们一个考验，并且呢，也是主给他们一个机会。一锭银子可能够变成十锭，这个度量能够从一变成十，能够被扩大。那如今主在我们身上，在他回来之前，他也给我们许多的机会啊，让我们也是对我们一方面来讲，对我们是一个考验。我们在这些小事上面，我们的态度是如何？那也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在这个小事上面呢，我们的生命的度量呢，能够被扩大。啊，那所以我们感谢主，盼望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就平常的生活，好像是很平淡的生活。当然，现在目前的整个大环境来讲，也是有一些的动荡。不过就我们平常的生活来讲，很多时候好像还是很多的小事。可是就在这些的小事里面呢，我们能够来学习忠心啊，学习来听圣灵的声音，学习来走十架的路，能学习能够来服侍他，好让我们生命的度量、服侍的度量能够与日俱增啊，能够在他跟前能够得着丰富。那因此呢，这个主人说啊，好，你这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在小事上忠心，所以呢，现在呢有赏赐，能够管十座城，啊，那个，所以看见这个城呢，这管理十座城是按着这个度量的大小，啊，这边讲到说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才是这边讲到的管理城，就在这城里面，显出权柄，在里面经营管理。那唯有我们的主是主，唯有我们的主是王啊，唯有他是那真实的权柄。当我们的生命度量在他里面能够得以被扩大的时候啊，我们也能够因着所扩大的度量而能够在神的事上能够有所管理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从一锭银子变成十锭银子的这个仆人能够管理十座城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呢，另外一个仆人他上来了，他说呢，他一锭只换五锭，那这个点呢，好像主没有特别多说，主没有对那个仆人有赞许，可是主也没有对那个仆人有责备，那主也说 OK 好，你得了五锭银子，那你的按着你的度量，你可以管五座城，好，你就管理五座城。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仆人，这个仆人上来了，这个仆人呢就说，哎，主人啊，你给我了一锭银子啊，我把它用手巾包着藏着，什么都没动，原封不动的还给你。那这个，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哎，这不错啊，至少没有丢掉嘛，对不对？可是这不是主的心。我们再往下看呢，这边讲说，他把这个一锭银子用手巾包着存着，实际上呢，这是他对主的心不认识，他对主这个人呢也不认识。我们看见他是怎么说的哈，他说，哎呀，我为什么把这个银子用那个手巾包起来呢？是因为啊，因为我怕你。这个怕，我们知道敬畏神呢，就是怕神。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感谢主。可是我们之所以会敬畏神呢，是因着爱的缘故。我们怕我们得罪神，我们羞愧他的名，所以呢，我们不敢得罪他。那可是这边这个仆人怎么怕呢？他说，哎呀，因为你是一个严厉的人。这是怎么样严厉啊？他说，你没有放下的地方呢，还要去拿。这原来的一点背景所讲乃是一个借贷啊，就好像说你没有借给别人，那你还要去那边收利息啊。那这边假日讲说呢，哎，你这个主人呢是没有种下的地方还要去收，这边是一点点当初这个农作的一些的背景。假如说那个你没有那个农夫没撒种的地方，你盼望那边能够得以收成啊，这个好像把主讲的是一个不合理的啊，他对主的认识呢是有偏差的啊，他是不认识主的。因着这样子，他对主的性情的认识的错误呢，所以他觉得主是一个严厉的人啊，好像是一个不合理的人啊。那所以因此啊，所以他做出来的结论呢，变得他就什么都不做啊。因着他对主错误的认识，以致导致于在他服侍，在他生活里面有一个错误的选择啊。那我们看见，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实际上是恩典的主啊，他是每一个仆人都先给了一锭银子，才叫这些仆人去做生意。那我们在生活在服侍里面也认识到，那主若是对我们有所要求，他之前必先有供应啊，这是因为我们的主是有恩典的主，而且主的旨意呢，他是盼望他的仆人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赚得十锭银子啊，不仅仅是让我们在我们所在主跟前所得着的恩典得着生命，仅仅得着生命而已，并且呢，就如同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里面讲说呢，乃是要得着的更丰盛啊，要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丰盛的生命的当中。那可是呢，很可惜的，这一个仆人因着他有一个错误的选择、错误的反应，他什么都不做，所以主的回复说呢，他是恶仆，并且呢，要按照他的口呢来定他的罪。那也因此呢，就把他的那一锭的银子呢拿过来给了十锭，有十锭的哈。那最后这边主说了，主说这个，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当然在这边还有一些抵挡主的人，最终他们在主的跟前要受审判，失丧生命。不过主讲的这一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是一个我们在主的跟前能够继续成长，能够进入丰富的那条路。我知道，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主给你给我他自己的生命，主也将他的爱赏赐给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学习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更多经历到这生命的丰富，这个生命就能够一同的往前，继续的往前成长。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生命，如果我们把它撇在一边，那我们这个就着我们当初得救所有向着主一点新鲜的感觉，也会慢慢慢慢的淡漠 啊，我想这个就着我们，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保守并且活在我们所有的里面呢，我们所有的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如果就着我们所有的呢，我们去轻忽它，不看它，就着我们所得着的，也会慢慢从我们手中滑落。啊，这是从经历上面而言哈。那所以呢，我们看见，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我们学习来爱弟兄姊妹，我们越爱啊，好像就越容易。啊，如果我们在这个爱的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不去操练，好像就着我们原先有一点点那个爱心呢，也就逐渐的就失去了。啊，就好像被夺走一般。啊，所以呢，这个主在一边提到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夺过来。啊，那这边实在是让我们看见，主的心是让我们不仅仅在他跟前得救而已，并且呢，他要引领我们进入到他的丰盛的里面。那主也在这边帮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小事上面，让我们学习跟随圣灵的带领，能够懂得做生意。啊，能够懂得如何交易，如何懂得如何能够舍，如何能够得，啊，好让我们能够在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得着主的称许，啊，好，那就着时间的关系啊，那我们就继续再往前，看最后一段的记载，是在有三卷福音书有同样的记载哈，这个是关乎到这个玛利亚。用香膏膏主的这件事情，在马太福音第26章、马可福音14章还有约翰福音12章。好，那在这一段的事件的里面呢，这边提到说这个发生的这个地点呢是在伯大尼，那耶稣呢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他在一边坐席，在那边同坐的呢还有马大，还有拉撒路。那在这个时候呢，这边特别提到呢，有一个女人啊，在就是在这个马太跟马可这边只讲到一个女人哈，那只有在路加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这个女人是谁呢？这个女人就是玛利亚啊，就是马大的妹妹啊，玛利亚。那这个女人呢，就拿了一个玉瓶呢。里面装了极贵的香膏，啊，这个女人呢就把这边提到，在马可福音里面提到说呢，这个玉瓶呢是被打碎的、打破的，啊，好让这个香膏呢能够倒出来。她就这个女人呢，或者玛利亚呢，就用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啊，又用这个膏能够来抹耶稣的脚，啊，并且呢还用她自己的头发去擦哈。那这边讲，我们知道女人的头发所代表乃是她的荣耀啊，她把自己的荣耀完全卸在主的跟前。那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这边提到说这个就有一些人哈，有几个人呢，或者这边也讲说是门徒，这一般跟随主的人，特别其中里面讲到这个犹大啊，这边讲到说他们看呢就很不喜悦啊，他们就说啊，何必这么枉费呢？就是把这一个香膏，这么贵的香膏啊，能够就在那边浇在主的身上。啊，我们知道这个香膏啊，是这真拿达香膏，就是非常珍贵的。啊，这边大概我们之后呢看见也提到说，这个香膏大概可以值30两银子。这30两啊，大概是那个时候一年的工资啊，是所以是非常的贵重。那对玛利亚而言，很多的当时的妇女呢，他们这个收集这个香膏呢，也是为着他们自己的婚姻的时候所预备的啊，为着将来的丈夫在那边所存留的哈。那可是看见在玛利亚，她在这边呢，她就把这个香玉瓶呢打碎，把这个香膏里面完全没有保留的。就浇在耶稣的身上，因此呢，在这个门徒，特别是在犹大的身上呢，就产生了一些很负面的感觉。他们觉得说，这香膏用在这样子使用太浪费了啊，应该拿去卖钱呢，30两银子呢，可以周济很多穷人呢。那我们知道这个周济穷人是当时，是 属神的儿女当做的。可是这边所提到的呢，这边是特别是讲到说这个主在这边所得着这个玛利亚的服侍哈，那主的需要得满足，也许待会我们会来看一下。那可是在当这个门徒或者是犹大有这样子反应的时候呢，主的回复是怎么说呢？主的回复说啊，是由他去吧，由他吧，这是为什么要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啊，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这需要一直在那里，可是你们不常有我啊，你们能够这样子能够来高我的机会却不是特别的多啊。他将这个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啊。那并且呢，主最后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啊。我想在这个很简单的这一个事件这个记载的里面呢，我们实际上是可以看见几个点哈。第一个，这个事所记载的呢，乃是提到这是一个爱的问题啊。好，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里面有爱，那我们做任何的牺牲都是容易的。我想这个做父母的里面感觉可能很真实哈，爱自己的儿女，为他不论摆上多少都甘心乐意很多时候呢，可能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枉费。对，枉费的意思呢就是浪费你不觉得浪费怎么样勤祷啊，怎么样给啊，都愿意，因为有爱的缘故那我们这边所看见的呢，而这边所玛利亚所代表的呢，就是代表所有爱主的儿女在主的跟前的一个反应哈。那我们知道在马太马可里面讲的说，没有提到玛利亚的名字，就说一个女人这是一个非常的非常就是一个通称说她所代表的呢，乃是凡是在主的跟前对主爱有回应的一个属神儿女的应该当有的反应。那因着她爱的缘故呢，这个玛利亚她就把那个玉瓶打破。那我们知道这个玉瓶打破呢孙弟兄也有跟我们有一次的交通关于这个点，特别提到说这个玉瓶所这个打破的玉瓶所代表乃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舍的因为我们的主的身体就如同是玉瓶，只有这个玉瓶所预表的，那他的生命所倾倒的乃是你们的香膏，香膏所代表的，我看见这香膏里面的香气所预表的乃是我们的主他自己那个纯洁那个爱那个美丽的生命是充满了香气。可是另外一面呢，也提到说也是从玛利亚身上所看见的，就乃是看见当我们这一般蒙恩的人看见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我们因着爱的激励，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所有的倾倒在他的跟前所以这个玉瓶所看见这个爱的表现呢，是有两面，一方面是我们的主在爱中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摆上的他不顾一切的把自己倾倒给你和我我想我们大家都记得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所记载的哈，那边讲到神的爱的时候，那个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为基督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当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倾倒他自己一切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还是罪人如果我们想想，如果我们是主的话，如果我们要为人舍命的话，恐怕我们要找一些比较配得上的人，可是主就为着你和我，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将他的生命倾倒，他不觉得这是浪费。因着这样子爱的缘故，所以在历世历代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看见了主的大爱，他们愿意把他的生命倾倒在主的跟前，他们也不觉得是一个枉费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乃是看见了这是一个爱的问题所记载的是一个爱的问题。另外一个呢，看见也是一个启示。当玛利亚从主的话里面知道他即将要上十字架，那他 在里面的开启能够真实看见主向他的爱，并且呢也看见了主的价值。所以他手中所有的那个玉瓶里面的香膏30几两银子，在他的眼中来高主也算不得什么。所以他情愿把这个交奠在主的身上。可是相对来讲呢，我们记得在那边所记载的这个犹大他对主的认识，我们知道犹大最终卖主，他卖主呢是以30钱银子就把主给卖掉了。那30钱银子就是一个仆，这个奴仆的一个身价。这在犹大的眼中，我们的主就如同一个仆人，就如同一个奴仆，就值这么多。所以我们虽然是看见在玛利亚的里面，主他有一个看见，有一个启示，看见不仅看见主的爱，也看见主的价值，因此他愿意把他所有的完全倾倒在主的跟前。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实在是愿主更多的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对主的爱能够有更多的认识，我们对主的价值有更多的看见，好让我们在主的跟前呢，我们常常，我自己也是在其中，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跟主斤斤计较，我们对主有所保留，我们有时候这边多给了一点，那边时间多花了一些，我们觉得哎呀，我也浪费时间了，是不是呢？如果我们真是看见主为我们所摆上的有何等的多，主的价值，主是何等样的尊贵，那我们在主的跟前所摆上的这一点点又算什么呢？真的算是浪费吗？所以真的求主能够开我们的眼睛哈。那不仅是启示能够看见主的价值，能够认识到主的爱，还有呢，这边也提到说是一个机会。那这边提到说呢，因为主说呢，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所以外面的需要啊，常常都有，就是每天的机会。可是呢，高主用香膏来高主，为主摆上，像玛利亚一样把自己完全所有的倾倒在主的跟前，对他来讲这是他所掌握抓到的机会。我们记得在抹大拉的玛利亚，在主实际上在主被钉死，在摆在坟墓之后，他盼望能够用膏来高主，可是那时候主已经复活了，他失去了高主的机会。可是感谢主，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他抓住了机会，将自己所有的摆在主的跟前。所以这边看见，这边所记载的不仅仅是一个爱的故事，不仅仅是启示中的看见，并且呢也看见是一个机会的掌握和抓住。伯大尼的玛利亚他抓住了机会，抓住了把自己所有交给主的那个机会。因此主在这边讲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不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这边提到说传福音，并且呢另外相对呢是这女人所行的。我们知道传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是神为人所做的，神在他的恩典中满足人的需要，他在实际上成全的一切把他自己交托给人。那另外一面呢，这边讲说这女人所做的，这女人呢乃是看见了神的恩典，看见了神的爱，在爱中有回应，在爱中有激励，她也把她自己完全交托给主，她把她自己完全倾倒在主的脚前，这叫做传福音，这叫做纪念女人所行的。这是福音在我们身上所要得着的目的，不仅仅因着主在十字架上所做让我们得着满足，也因着让我们在爱中的回应把我们自己交给主，也让主的心能够得到喜悦。弟兄姊妹，这是福音的两面。我们不仅仅是领受，并且我们能够在这个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中应当有回应。好，那我想就的时间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何等要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确是说话的神，晚上你再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让我们能够真实看见我们里面的需要， 主啊，我们也能够像巴迪买一样在一边呼求说，主啊，我们要看见。主啊，让我们能够真实在你面前做一个跟随你的人。主啊，我们也盼望能够在你面前多多经历到你自己救恩的工作。啊，让我们如同那撒该一般，能够在你的面前，在人前能够真实让人能够见证到你在我们身上做那改变的工作。主啊，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的里面，以及圣灵引领我们如何懂得能够来跟随你，好让我们不仅仅在你面前蒙恩得救，并且我们也能够经历到你自己的丰盛。主，我们也感谢你借着玛利亚她用香膏来膏你，好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鼓舞我们，激励我们，也能够更多认识到你的爱，也能够更多为你的爱所激励，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身上开启了这善功，你必要成全。所以我们将我们自己，将亲爱的弟兄姊妹再次托在你这恩典的手里。主啊，你不仅说话，你也做工，直到你自己心意得到满足。我们将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